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欢迎你今天来收听好牧人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我是黄燕君。我们今天继续马拉基书的分享。梁老师在马拉基书里面用了七问七答的方式来分享马拉基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问。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他们也有着神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地位，但是他们却没有活出神所盼望的生活。今天我们的信徒呢，也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相信神，也蒙神的拣选。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的生活呢，都像一篇信息，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以色列人不能，现今的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吗？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然而神仍然给他们一个回转的机会。神愿意他们回转向神，神愿意他们遵守神所给他们定的诫命。可是当神对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们竟然问神，怎么样才是回转呢？这里表示了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需要悔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是不是也随着自己的心意偏行自己的道路呢？如果是的话，我们不要再刚硬，快快回转，走神要我们遵行的路，不要只是做一个外表跟随的人，我们的心却远离神，这就让神伤心难过了。梁老师第二段的分享题目是夺取的损失。当以色列人不愿意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给神的时候，神说他们抢夺了神的公物。然而以色列人竟然回答神，我们在什么事上抢夺了你的公物呢？这一个问题不仅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在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了解几个前提。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万物呢都是从神而来的。第二，当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的时候，神是以无处可容的福来回报我们。第三，人对钱财的态度呢，也显示出人对神的态度。人夺取了该献上的供物，同时呢，也让神心痛。神心痛的并不是在这物质上的损失，而是心痛人对他的吝啬。当我们有这三方面的认识之后，我们对当奉献给神的还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梁老师马拉基书的分享。
透过七问七答，神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他对人最大的爱在于他的拣选，在于他的拯救。先知带我们从历史的记录，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神的公义。再次提醒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是我们的使命。敬畏耶和华的人得永恒的奖赏。请听马拉基书 灵修分享。
弟兄姊妹好，欢迎你来空中，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话。我是梁凯琳。我们先来思想马拉基书第三章，这是百姓的第五问，第五个问题。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所以百姓在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神呢？我想在这个旧约历史时代快要结束的日子里面呢，耶和华神真是要他的百姓做一个很诚实的回顾，还有很诚实的反思。因为整个旧约历史的演变证明一个事实，百姓虽然有蒙拣选的一个地位，但是呢，历史说明这些百姓还没有真正活出神对他们的盼望。什么是神对他们的盼望呢？就是一种彰显神、见证神的生活，还有呢，向世界上的人宣告神的荣耀见证的这么一种生活，是他们没有活出来的。这是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所以神要他们做诚实的回顾，还有反省。那这里马拉基说，神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不是像一般人所误解的，认为律例典章就是捆绑，就是约束，就是让百姓按着这些字面的意思一字不变的去执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简单的来说呢，旧约的律法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旧约的律法是神跟百姓立约的内容，这是对律法的另外一种的解释，是立约的内容。第二呢，如果你看生命记四章五到八节，律法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捆绑，律法是彰显了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立法的人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他所立的法则就会怎么样。所以其实旧约的律法彰显了神那个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爱这种的属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旧约的律法是什么样一个特性呢？旧约的律法给予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就是以色列领受这个律法之后呢，他要传承这个律法。如果你翻开诗篇147篇19到20节，还有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那边提到以色列人的特殊地位，因为神把律法给他们，给了他们以后要他们传承下去，因为别的国家神都没有这样子启示一套律法给他们。所以当马拉基书里面这一段圣经提到律法的时候，他从这三个角度去提醒百姓。因此呢，马拉基也劝勉百姓说，你们要遵守律法，以致你们能够显明神的属性，你们要遵守律法，以致你们能够忠于神跟你们立约的内容。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带领活出神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篇信息一样了。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四周围的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神的形象、神的道德观念、神的婚姻观念等等。他们看我们好像是读到一篇信息，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呢，就像诗人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我们看诸天、看穹苍、看大自然，可以看到神的那个伟大跟荣美。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只有人能够活出神的形象，人能够表达出神的那个道德、神那个属性、神那种圣洁。所以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是新约、是现今的时代，我们都是应该有一个使命，就是活出神的形象。不过从马拉基书来看呢，我们就发觉神对当时的百姓表示极大的失望。马拉基书那边提到，百姓从列祖的日子以来常常偏离我的典章，偏离神所颁布的典章而不遵守，而且 神在马拉基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呢，仍然给百姓一个机会。所以虽然他们不遵守，可是神对百姓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人有很多的软弱失败，可是神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还是给百姓一个提醒，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相信神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有很多的提醒，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借着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现在那个属灵的光景，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道德行为的光景，圣灵都会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希望我们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神把这个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彰显他的生命。在我们四周围的人要借着我们生命的表现去揣摩神的形象、神的要求、神的属性。因此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基督徒的责任也是蛮重大的，让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神的属性。当时的百姓在问马拉基的时候，他们竟然问一个问题，如何才是转向神呢？他们竟然不知道怎么样才是转向回到这位神的面前。一方面呢，我会觉得很稀奇，这些属神的子民不知道回转归向神的道路，或者说这些属神的子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悔改。不过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觉得很安慰的，因为这是一个好的问题，总比我们糊里糊涂自欺以为很好的一个状况来得更理想了。我们发觉从这样一个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百姓跟神真正的关系是要从偏行己路、走自己的方向、执着自己的意见、坚持应着景象，从这么一个光景转向寻求神，转向来询问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马拉基给百姓的一个回答就是，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如果你们要转向，就是遵守我的典章咯。所谓的转向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从某一个方向做一个180度的转变，回到神的面前。在这马拉基书里面呢，所谓的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不要偏离神的典章，遵守神的典章，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其实保罗也劝告基督徒了，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查验神存钱可喜悦的心意。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方向了，一个是效法世界，一个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若是说转向，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模式、行为，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所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致命的吸引力，很多东西吸引我们转向这个世界，个人的肉体、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情欲，也有很多很多很多是跟神的意思相违背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两难之间，有时候我们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我们愿意亲近神，可是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走另外一个体贴自己心中意念的一种的方向啊，这个是啊我们常常有的挣扎。但愿呢，我们也可以常常问自己，好，做一个提醒，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神呢？究竟神希望我怎么做才是合乎他的心意呢？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希望圣灵借着这个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表面跟从、内心远离神的一个人，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的基督徒。当我们心中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要称这位神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他面前寻求说，神啊，我要怎么做、怎么行才是你所喜悦的话。我相信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提醒，就是神喜悦什么，若是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去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的话，我相信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隔阂了。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才是转向神呢？但愿我们从现在这个地位做一个的转变，回到神的面前。 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第六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夺取的损失。虽然我们夺取其实可能是一种损失。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情夫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着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先知用一个动词来询问百姓，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我想夺取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在旧约很少用，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用了三次，可见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犹太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夺取这个字，是暴力强夺的意思，就是用力量去从别人的手中夺得一些的东西。希腊文的译本呢，他这样子翻译，另外一个翻译他说，人岂可欺骗神呢？所以夺取这个字呢，其实是需要解释的。那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常常在这个旧约的教导上面呢，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关于这段圣经所说的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教导。基督徒问的就是，旧约的定律在今天的这时代是不是还要遵行啊？那好像是旧约时代才要遵行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遵行吗？第二，基督徒会问，我们要在缴税之前呢，或者缴税之后呢，再献上十分之一给神呢？所以这个都是从这段圣经所引申出来的一些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这里呢，其实就教导我们现实的问题跟真理，圣经的教导，还有呢，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来互动。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奉献的教导而已呢，其实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现实的问题怎么去处理呢？我们要行这个真理吗？还是这个行动里面是不是牵涉到信心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万物从神而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大卫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所说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现在如果献上的话，是把从神而得的还给神。中文圣经翻译马拉基书的时候说，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呢，当献的供物，他用这个当这个字，当就是责任哦，应当的，应该的。这里提到献上这个是一个责任，假设我们今天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当我们身为那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就有公民的义务，有那个责任。如果你在这个国家当中，我们不遵行这个义务跟责任的话，我们逃避不行的话，就是犯法，这个我们都很能够了解。如果是我们将这个观念转移到神国子民的身份上面呢，那就很容易明白了，意思是说有一个义务，有一个责任，那就不应该推迟了。如果我们说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才是神国的子民，那难道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神国的子民吗？如果是旧约的百姓跟新约的基督徒都是神国的子民的话，我想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都应该有责任跟义务了，对不对？今天如果神的家缺了粮食，如果神的工作有缺乏，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神国子民还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呢？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反省的。所以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这个神国里面享受多少的祝福， 所以这个责任跟这个义务也是我们应该负上的一个责任，不可以逃避的。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他用了几个字，他说神邀请我们以此试试他，意思说你如果献上这个十分之一，献上该献上的时候，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种试验。我们在履行这个责任，献上十分之一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献上的时候好像损失了，好像在你所有的东西里面少了一份了，其实他说你试试看上帝是不是会把更大的祝福给你。在你履行这样一个责任的时候，是不是神应许你说诶，有额外的祝福。所以其实这个以此试试我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有信心的人相信什么呢？相信说当他将属神的一份归还给神，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十分之一，好像是损失了，其实呢是得着了，因为他说是只占财宝在天上。其实这个献上不是损失，反而是夺取才是一个亏损。那很奇怪的，我们信任地上的银行，我们做了许多的积蓄投资，可是呢很多基督徒对天上的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想想看呢，可能我们在地上的银行的存款远比天上的存款要多很多，那不是一种损失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首先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万物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得跟失的一个计算法，或者是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获利跟亏损的一个算法。捐献的人或者是献上的人好像失去十分之一，然后圣经应许第三章第十节说他可以获得无处可容之福气。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新的一个计算方式呢？失去十分之一得来无处可容之福，如果这个是物质祝福我们就非常高兴，可是如果这个是属灵的祝福呢，其实它的价值是更高更大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想过呢？我们把小的一部分给神，可是神应许把更多的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另外一个想法呢？三章十一节他那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计算法呢？你们的田间的所有的土产都不会有任何的亏损，没有蝗虫，没有掉落的，所以没有亏损。所以这个新的计算法就是说毫无亏损等于得到。有没有这样算过呢？当然我们说我们好像损失了十分之一，我们得到无处可容之福，这是得。可是我们要想，如果我们没有损失没有亏损，这个不是等于得了吗？这是三章十一节所说的新的计算法。所以我们彼此提醒，跟神斤斤计较的人是最愚蠢的。有哪一个银行比神给我们更多的利息呢？若是你真的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去计算的话，我想呢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学到新的一个得失的计算法，这是第二咯。第三，马拉基说人对钱财的态度其实是显出他对神的态度。因为马太福音也曾经说过，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的财宝在那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是没有空处给神哦。所以难怪大卫在奉献的时候他说有谁爱耶和华爱神在先，然后他就能够慷慨的献上所有的他的一切。所以其实这个也说明了爱神他就知道怎么样慷慨的奉献。爱神的人他所献上的分量有时候的确会叫那些旁观的人非常心疼的。为什么要献上那么好的？为什么要献上那个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呢？旁边的那些的使徒都非常心疼。可是呢当这位妇人有爱耶稣的心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心疼。爱神的人的献上有时候叫人心疼，可是呢在马拉基说有人夺取应该献上的 好像也会叫神心疼哦。因为呢，神不是心疼物质的短少，因为神不需要这些物质，神乃是心疼他的百姓，怎么那么吝啬呢？心疼他自己有天上的福气，他愿意降福给人，可是呢，没有人有空处可容这些福气，这个是不是我们曾经想过的呢？但愿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挑战，一次试试他。可是我们先调整我们的观念，第一，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我们在这个神国的这么一个子民的责任上面，我们不能够推却我们应该有的义务。第二，用一个新的一个计算方式来计算一下，你失去的其实不是失去，那是得着。你没有亏损的就等于你的一种的得着。最后就是，你爱神，你献上，神会心疼吗？神会心疼，旁边的人也会心疼，可是呢，希望你不是因为太吝啬让神心疼，因为神有更大的福气要赏赐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新的一个奉献的观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永远伸开你的怀抱，愿意再一次接受所有的浪子回头。求你祝福我们，无论我们是属灵的浪子，或者是我们在思想在行为上面已经是一个浪子，求你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提醒转向神，也让我们问怎么样才是转向你，好叫我们能够从现今的这个地步开始再一次靠近那位爱我们的神。天父，但愿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因为爱你的缘故，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所有的都献上给你，包括自己的生命。为着每一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的，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许多人的激励，许多人的祝福。求神也帮助我们做神的管家的，知道怎么样来为你献上你所要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今天的信息，如何转向神以及夺取的损失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反省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背逆向神，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真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回转归向神。在夺取的损失这一个分享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怎么样有信心的将当归给神的物归给神，而不要夺取了神的公物。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把该纳的物归给神。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相信对圣经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安慰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高台。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盼望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磐石。你是我阳光，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盾牌，你是我磐石。